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七章，今天我们读37节到39节。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这三节却是耶稣在祝棚节上耶路撒冷他所要释放的信息。这时候耶稣的执事已经达到最丰盛的地步，他也知道在犹太的宗教领袖对他的敌意日渐的增加，甚至要杀他。另外一方面，他也确知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仍然必须暗暗的上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愿意冒着各样的风险。主要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这里的三节。这三节非常的丰富，今天我们要花时间好好的来读这三节。我们需要引用许多处的圣经，才能真正明白这三节经文的含义。我们先把这三节读过一次。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37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时间点是在节期的末日。首先我们对于祝棚节要一个清楚的认识，祝棚节的设立是在利未记23章33节到36节。利未记23章是摩西记载神为以色列人所设定的节期。一年之中有三个主要的节期，一开始是逾越节，中间的是五旬节，最后的节期就是祝棚节。犹太历法7月15日是祝棚节，从那一天开始，一连7天他们要守节，并且要献祭，而第8天他们要守圣会。节期的末日应该是第8天。到了民数记29章，从12节到39节，就让我们看到祝棚节施行的细则。如果你仔细读，会发现从7月15日开始，一连7天的祝棚节，他们需要献上大量的祭物。比如说7月15日就要献公牛犊13头，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而公牛犊的数目是延日递减，第二日献12只，第三日献11只。而公绵羊和山羊羔的数目没有改变。所以如果你仔细算一下，前面7天他们一共要献上70只公牛犊，98只1岁的山羊羔，14只公绵羊。而第8天呢，主要就是在一起有一个盛会，那时候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8天献祭的数目就只有1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还有7只山羊羔。这是犹太人都要来在一起庆祝神一年来对他们的祝福，五谷都收获好了，也收藏好了，新酒也酿好了，也收藏好了。所以祝棚节有时候又称为收藏节。而到了耶稣的时代，以色列民都要上耶路撒冷去住在帐篷里面7天，连续7天除了献祭之外，祭司们要拿着金冠到希罗亚的池子里面取水。祭司团他们取了水之后就一起游行，并且沿路唱着诗歌，回到圣殿把水倒在祭坛旁的一个银盘，盘下有口，倒进去的水从银盘的口中流出来。这是要纪念当年摩西带领200万会众在旷野里，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中流出来，解以色列百姓的干渴。在这过程中，他们还要诵读旧约经书上关于活水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12章3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八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当然更重要的是以西结书第一四十七章一节到十二节，那里我们看到有活水从圣殿流出，后来这水变成了河，一直流到沿海。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的记载，等一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细看。所以在祝棚节一连七天，许多丰富的献祭，以色列百姓来在一起享受庆祝，并且看到充沛的水流。过了七天之后，来到了第八天，就是节期的末日，这一天是最大之日，要来在一起聚会。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群众们也都知道这是最后一天了，也说出人的一生有神丰富的供应，他也终有终止的一天。就像百姓们来在一起欢乐的过节七天，到了第八天经过严肃会之后，这个节期就结束了。这时候人的心中难免若有所思，庆祝虽然到达了高潮，但高潮之后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每个人的心中冉冉的升起。耶稣就抓住了这个时机来释放他关于祝棚节的信息。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当时犹太出名的夫子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当他们要说话的时候都是坐着说的，因为他们是拉比，并且说话的神态都是非常的庄重，要取得人对他们的敬重。耶稣完全不一样，他站起来高声甚至于是喊着说，我们可以看出他心中的负担。对这来过节的群众，他的信息也很特别，人若渴了。一连七天的庆祝，满了食物的供应，满了丰富的饮料，人怎么会渴呢？因此他这渴不是外面的渴，不是物质的渴，而是人的心中经过了享乐，经过了庆祝，经过了高潮之后，而会有那莫名其妙的空虚。你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耶稣的邀请很简单，你就来，你来你就喝。耶稣把他自己摆在众人面前，他说的话直击每个人内心的深处，他鼓励人打开自己，醒察你的内心，你空虚吗？你不满足吗？你干渴吗？如果是的话，你可以来，来我这里你就可以喝。接着耶稣就应许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关于活水的比喻，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讲。如果你还记得，在第四章十四节，耶稣到撒玛利亚雅各的井旁等待一个干渴的妇人，并且在四章十四节对妇人说，喝了世界的水你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那里针对一个干渴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应许他一个永不干涸的活水泉源，让这个不满足的妇人因为得着这活水的泉源而得着满足。这是关乎个人的救恩，但在第七章的耶稣祝棚节的信息，他所应许的活水还不只是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泉源，让我们个人不再干渴，应许又往前了一步，不止你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并且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的江河 rivers 是个多数的，不只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泉源让我们满足不干渴，这泉源丰富到一个地步，要向外流淌出去，流淌出许多活水的河流来。这个活水江河的应许是伟大的，其实最好的形象就是在我们刚刚读过的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节到十二节，令我们看到这活水从圣殿流出来的。从三节到六节，我们就看到这向外流淌生命的水到了怀之谷，到了膝，到了腰，最后成为河，且成为可服的水，河水并且要一直流，流到沿海。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 流来的水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活。耶稣在这里应许这活水的江河是丰富的，是伟大的，有许多道支流的，有一条是生命的河，有一条是平安的河，有一条是喜乐的河，有一条是安慰的河，有一条是公义的河，有一条是圣洁的河等等。而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活过来，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景象。接着39节，约翰就加下了他的注解。我相信耶稣这话在使徒约翰的心中仿佛回荡了许多年，几乎60年后他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理解就深刻多了，必须加上这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却又不容易懂，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充沛的水流是指圣灵讲的，因为圣灵来了就带来生命，就带来平安，就带来喜乐，这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可是下一句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我们要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并没有赐下这两个字，翻译了圣经的人加进了赐下，否则不容易懂。它的原文是那时还没有圣灵，如果我们照原来的希腊文直接翻译，应该是 The Spirit is not yet。 首先与圣灵，英文里面没有圣这个字，就是灵，而灵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 The Spirit， 说出那是一个特定的灵。所以约翰真正的意思，他心中有一个叫特定的灵，这个灵那时候还没有，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要仔细揣摩约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圣灵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三位，或者我们称他是神的灵。神的灵是从永远就有的，并且他也参与了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圣三一中的第三位圣灵永远里就有的，而约翰所说的那一个特定的灵，就我们称为那灵，还没有，是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就要来查考耶稣得着荣耀指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24节，当希腊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接着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子得荣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一件事。同样的，在约翰福音17章第一节，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时候，他知道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了，就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一个父子同得荣耀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要借着他上十字架死了，并且三天后从死人中复活。经过了这一件事，耶稣就要得着荣耀。而耶稣得着荣耀和灵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要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Tim James 是说 The last Adam was made a quickening spirit. NIV 翻成 a life-giving spirit. 或是我们可以说末后的亚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经过死而复活之后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一章39节，这里耶稣这话是指信的人要受圣灵说，这里的圣灵就是那个特定的灵，也就是那个赐生命的灵。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件，也是一个分别旧约和新约一个主要的事件。在旧约时代，神的灵就已经存在，旧约的先知为神说话的时候，有时候神的灵会像外衣一样披在先知的身上，像以利亚的外衣，像以利沙的外衣，外衣是可以加上去的，也可以脱掉的。这是在旧约神的灵和人的关系，但是经过耶稣在地上的执事，经过他死而复活得荣耀这一件事，本来只有神性的圣灵，现在把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完成的一切，他所经过的一切都加到了圣灵里。他就用一个特定的词叫 The Spirit， 他跟人发生关系了。 他可以赐人生命了，因着他可以赐人生命，就可以成为一个内住的灵，当人一相信，他就可以住在人的里面。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这赐生命的灵和人发生关系，有两面不同的讲究。第一面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就在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一个主日晚上，当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门是关着的，耶稣就来到门徒身边，一方面问门徒平安，22节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一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所得着那个内住的灵，他来了就带来神永远的生命，是第一面的拯救。从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算起，5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在使徒行传2章1节到3节，耶稣复活之后的那个五旬节，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突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有舌头如同火焰分落在每个人身上。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我们看到圣灵的浇灌，每一个门徒被圣灵充满，就从他们里面满溢出来。这正就是7章38节所说，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些水流所到之地，人就得着拯救，百物就活了，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看，耶稣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使他们得着内住的圣灵，他们里面有了活水的泉源，这是耶稣在撒玛利亚向那妇人应许的。而在五旬节的时候，圣徒里面的活水涌流满溢出来了，圣灵在各地产生出工作了，这是第7章所应许的，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这些应许的应验，先决条件是耶稣要得着荣耀，耶稣必须经过死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信息，盼望你们都能够印象深刻。我们尤其要学会珍赏约翰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中，我们看到他记载了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所经过的4个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在约翰福音2章，他去洁净圣殿，接着就带下来在耶路撒冷与尼哥底母的对话，那里启示了人必须得着重生，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开始。接着就带下来在雅各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我们重生了就得着了活水的泉源，只要在我们里面解我们的干渴，让我们得着满足。之后就是垂死大臣的儿子说出我们已经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已经得着了医治，虽然人的生命是短暂有限的，但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接着就是第二个逾越节，或者是主后28年的逾越节，这是第5章，他在毕士大的池子旁加利给那瘫痪了38年的人，让他能够越过宗教各样的限制。第3个逾越节，或是主后29年的逾越节，耶稣在加利利地，在伯赛大的野地里，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这带出团体的一面。耶稣是那生命的粮，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能够一同经历基督，仅众人得着满足，经历的零碎还能装满12个篮子。按照永远的原则应付我们一生的需要。接着就是主后29年的祝棚节，耶稣在节期的末日大声的呼喊，邀请那些口渴愿意的可以到这里来喝，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预言了借着他的死而复活，信他的人都要得着生命的灵，生命的灵不只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他还要从每个人当中流出来，汇聚成为生命的水流。耶稣的预言半年之后，到了主后30年的逾越节，果然应验了。耶稣在逾越节上了十字架，3日之后从死人中复活。他现在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气，他们得着生命的灵，又在50天之后，接着门徒在一起的聚集祷告，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教会被建立了，恩典的时期正式展开了。第7章是记载了耶稣在地上尽职最后的一个祝棚节， 下来带下逾越节，就是他得着了荣耀，新约正式开始了。到了五旬节，圣灵的水流四处涌流，先从以色列人当中建立了教会，后来又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教会，这多到圣灵的水流要继续的流淌，一直到下一个祝棚节，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的确应该喜乐，应该兴奋，应该高昂，应该都一同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照他的应许，从我们的腹中都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为我们众人上了十字架，并且从死人中复活，你得着了荣耀，你所完成的一切都加入了那生命的灵中，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供应支取你一切的丰富，而这丰富又不只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更要从我们每个人里面向外流淌，让这生命水流所到之地百物都活过来，让你教会中的圣徒每个人都加入这圣灵的水流，最终成为你在地上美好的见证，迎接你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